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阿长返回西城门，准备从西城门出城离去。阿长心下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弄得明白，便是关于那个持有火药枪的于金孝。阿长细想，于金孝朝自己偷袭开了三枪，尤其是那第三枪竟会打偏到官兵里头去，险些害了一名官兵的性命，以至于令官兵们军心大乱。可三枪之后，那于金孝便再无动静，就连吴巡检大喊要他开枪，他却也无动于衷。而且至今为止，那于金孝都再未露面。阿长觉得其中必有蹊跷，但阿长也懒得再去追究原因。毕竟赵德国等人已然顺利逃离县城，自己此来玉溪县城的目的已然达成。再者，阿长也整整折腾了一天时间，就算铁打的人也难免疲倦。阿长现下想的是出城以后先往樟茂山上找一棵老松树好好打个盹，见天明以后再去追赶大风马帮。阿长将西城门打开以后回身吹了一响口哨，往常阿长吹响口哨片刻之后，大黑马老黑便会赶到。可不想这回阿长吹响口哨等了半晌，竟是不见老黑前来。阿长又吹了一回，再等过半晌，总算听见马蹄子声响起。阿长循声望去，果然是老黑正顺着城墙下的阴暗小路走来。只是那老黑背上竟然还坐了一个人。阿长心下生疑，他知道老黑忠贞无比，除了自己以外，也就是大风叔、阿勇等少数几个与他极为亲好的人可以靠近他，能不能骑到他背上还得视他的心情而定。当下骑在老黑背上的是谁，真正令阿长百思不得其解。待到老黑走到光亮处，阿长定睛朝老黑背上看去，就见老黑背上端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小少爷周阳。周阳坐在老黑背上，笑盈盈望着阿长。到了阿长身旁，周阳纵身一跃跳下地来，落地时忍不住哎呦喊了一声，左脚一软，要不是阿长及时扶住，险些就要跌坐在地上。阿长扶住周阳的时候，握到了周阳的右臂，周阳一阵哆嗦。阿长撩开周阳袖口一看，就见周阳白白的前臂上竟有两行发了黑紫的牙印，牙印上还有地方在向外渗血。再仔细看来，周阳脑门上也破了铜钱大小的一块皮。阿长赶紧往怀中取出一只小瓶， 打开瓶盖，倒出少许白色的粉末，涂在周阳脑门和手臂的伤口上。那粉末倒是极为神奇，才一涂到伤口上，出血的地方便立即止住了血，淤青的地方也立即散成了粉红。周阳只觉火辣疼痛的感觉也消退了大半，更有些许凉冰冰的感觉，很是舒服。阿长问周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心下已然猜中，周阳几处伤痛只怕是为自己而受的。周阳嘿嘿笑道，我跟阿勇摔跤的时候耍赖，揪了阿勇的辫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遭了报应。刚才跟那个于金笑打架，竟然被他咬了一口。堂堂一个护军校，打不过竟然下口咬人，可不是比我还赖皮吗？下次再见了他，我便只管叫他赖皮狗。原来周阳追着于金孝进了民房，又爬上了房顶，眼见着从房顶上看西城门前的景象格外清晰，周阳便猜中了于金孝的诡计。只是这房顶上一片黑暗，周阳竟找不着于金孝藏身之处，直到于金孝朝阿长开了两枪，枪响不说，更有火星溅起，周阳立即发现于金孝就藏身于一根烟囱后头，距离自己不过四五丈。周阳见之前两枪都是有惊无险，没有打中阿长，心下替阿长庆幸，但也深知阿长身处险境，随时可能遭遇不测。周阳顾不得自己安危，压低了身子朝着于金孝爬了过去。也是周阳机灵，有心隐藏时连阿长也难以察觉，况且当下于金孝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时机射击阿长上。周阳爬到了于金孝身后，于金孝仍旧全然不知。恰时于金孝又准备开枪射击阿长，周阳心头一紧，顾不得其他，一纵身子朝着于金孝扑了过去。于金孝正待扣动扳机，眼角里看见一个黑影朝着自己扑了过来，不禁大惊，手一哆嗦放了这一枪。于金孝自己也不清楚这一枪竟是打到了围困阿长的官兵里头去，险些要了一名官兵的性命，而官兵们由此也开始军心大乱。于金孝这时候顾不得官兵那边的事，朝着他扑上来的黑影身手敏捷，而且目标明确，不是冲着于金孝本人，而是冲着于金孝手中的火药枪。那黑影一脚正好踢在了于金孝手中的火药枪上，于金孝只觉那火药枪猛一抖擞，竟是从自己手中拖出来，落到了铺满青桃鱼鳞瓦的屋顶上，立即便沿着屋顶的斜坡滑了下去，最后掉落到地面上去。于金孝又惊又怒，回头仔细看来，就见扑向自己又从自己手中踢掉火药枪的周阳，竟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子。于金孝只当周阳乃是一个小叫花，怒喝起来道，该死的小叫花，你找死！说着抡起拳头便朝周阳打了过去。 周扬袭击于金相，只为阻止于金相偷袭阿长。眼见着已经打落了于金孝手中的火药枪，周扬便无心思与于金孝周旋，而是急于往地面上去捡那只火药枪。周扬心想，我若夺了那只火药枪，于金孝便再无办法持枪行凶。其实周扬还有一点小私心，就是想要亲手摸一摸火药枪，他实在有些好奇，那百步之外以即便能置人死地的火药枪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周扬侧身躲过于金孝的拳头也不回击，转身便往房顶下面逃去。于金孝也看穿了周扬的心思，大骂道：小杂种，死到临头还敢惦记官爷的火药枪。于金孝一边大骂，一边也忙着下房顶去跟周扬抢夺火药枪。周扬到底更为精灵，抓住屋檐探下身子，踩在一户人家的灶台上，一跃身便已下了房顶，抬眼便瞧见躺在青石板路面上的火药枪。周扬两步奔到火药枪跟前，一把抓起火药枪，便顺着明房间的小路向西奔走。于金孝眼见周扬抢先捡到了火药枪，心下又急又气，朝着周扬大喊道：小菊花，你胆敢捡起那只火药枪，便是犯下了死罪。周扬哪里在意于金孝的话，抱着火药枪继续向前跑。于金孝见周扬不听自己喊话，心下更是着急，越是着急脚下越是踩不到个支持，终于手一滑，整个人从房顶上直接摔到了青石板路面上。饶是浑身疼痛难忍，于金孝也不敢耽搁，爬起身来跛着脚步追赶周扬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，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从棉房的小道跑出来，就见月牙塘。月牙塘边的小路上杂草茂盛，不少草根草茎沿地面长得打起了结，白天走来也容易被草结绊倒，何况灯下乃是黑夜。周扬抱着火药枪顺着那小路逃跑，慌忙之中被地上的草结接连绊了三个跟头，身子倒是无碍，却让身后的于金孝得了机会追赶了上来。于金孝大喊一声道：小杂种，看你往哪里逃。说着一纵身抱住周扬两条腿，将周扬扑倒在地，又抓着周扬的衣服爬了上来，伸手便要抢夺周扬手中的火药枪。周扬岂肯将到手的火药枪交回，便与于金孝扭打在一起。于金孝二十七八的年纪，但论身高身形都不如周扬，气力自然不济，可到底是正规官军出身，练过些拳脚把式，周扬与于金孝扭打竟是处处受制，吃了不少的亏。尤其是左边腰眼上被于金孝重重踹了一脚，疼的周扬当时几乎喘不过气来。 趁此时机，于金相使出一招擒拿手，往周扬手中夺过了火药枪。于金相手拿火药枪，得意的哈哈大笑，又将火药枪枪口指在周扬脑门上喝道：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周扬当下并不了解火药枪，不知道这火药枪发动是要装子弹上膛，但看火药枪枪口对准了自己脑门，周扬心下也不免一凉道：不好，别叫这狗日的在小爷我脑袋上开个窗。英雄不吃眼前亏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便是顺从于他也不丢人。想到这里，周扬便缓缓把双手举了起来。于金笑得意道：小杂种竟敢偷袭官爷我，还敢跟官爷我抢火药枪，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于金笑一边说，一边用铁枪口在周扬脑门上用力戳，戳得周扬脑门上破了一块皮，血流不止。周扬恨得牙痒痒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侧起脸来，将两眼狠狠瞪着于金笑。于金笑眼见周扬不服，眼光里还喷着怒火，心下极不痛快，大骂周扬道：小杂种，你还不服是不是？老子现在就要你的性命。于金相说到这里，抡起手中火药枪，便要用火药枪的铁枪杆去砸周扬的脑袋，口中还话道：本想叫你试试关于我这火药枪的威力，可这火药枪开一枪就得一两银子，凭你这小菊花只怕无福消受，关爷我就用这枪杆子给你送终，也算是你的福分了。周扬心下也一阵绝望道：小爷我不会这么倒霉，今天死在这里吧，尤其是死在这狗日的手里面，真是叫人死不瞑目啊。可眼见四下里连只蛤蟆都没有，更别说其他可以相助。周扬心下惨淡，精神恍惚，脑袋里一阵空空，只等着受死。就在周扬生死关头上，一旁的苇草丛忽然晃动起来，从里头竟是窜出一头黑乎乎不知道是什么的家伙来。那黑家伙窜出草丛以后，朝着于金笑便冲了上来，吓得于金笑几乎摔倒在地，火药枪口也离开了周扬，转而瞄向那黑家伙。周扬开始也不知道那黑家伙究竟是什么，但听得那黑家伙跑动起来，有阵阵铁蹄的动静，又有呼呼的喘息声。周扬心下怀疑起来，那黑家伙怕是马帮阿长的那匹大黑马老黑。周扬试着呼唤了一声老黑，果然那黑家伙发出一声嘶鸣，仿佛是在答应周扬对他的呼喊。于金笑开始被那黑家伙唬了一跳，但当下能清楚黑家伙不过是一匹大黑马而已，便再无惶恐，还朝大黑马老黑马道：该死的畜生，闯出来唬了关爷我一跳，看关爷我不把你剥皮抽筋。老黑似乎真能听懂人话， 一听于金笑咒骂自己，又发出一声嘶鸣，撩起前蹄朝着于金笑踢了过去。于金笑一个踉跄，重重跌坐在地上。周扬想起自己才见老黑时，也是对老黑恶言相向，亏了有阿长阻挠，否则当时自己也难免要吃老黑一双马蹄。想来只觉又是后怕又是好笑。于金笑岂有不怒，侧身一滚，站起身来，掏出一颗子弹给火药枪上膛，而后将枪口立起，对准老黑喝道：死畜生，胆敢用你那双剑蹄踢关爷我，关爷我现在就要你的命。老黑不知那火药枪是何物，有何厉害，听见于金笑继续咒骂自己，便又朝着于金笑冲了上去。周扬眼见于金笑要以火药枪对付老黑，心下大骇，就算看在阿长的面上爱屋及乌，周扬对老黑也难免有些感情，更何况刚才要不是老黑传出来，周扬的小命只怕就要断送掉了。周扬不是忘恩负义之徒，岂能无动于衷？周扬当下顾不得自己安危，纵身从老黑身子底下钻了过去，抢在老黑之前翻到于金笑跟前，一把抓住火药枪枪杆，猛用力一拧枪杆，竟是将火药枪从于金笑手中夺了过来。于金笑岂肯罢休，冲上前来又要抢夺火药枪。周扬也是机灵，一个回手将火药枪枪口对准了于金笑。于金笑刚轻手给火药枪上了子弹，当下见周扬将火药枪指向自己，哪有不怕，不等周扬吩咐，自己便乖乖举起了双手做投降姿态。不过于金笑立即便发现，周扬虽然学到了自己拿枪的姿势，其实并不懂得如何使用火药枪，根本没有把手指头搭在扳机之上。于金笑松了一口气，朝周扬笑道：小菊花，快把火药枪还给关爷我，关爷我饶你不死。于金笑说着，更试探性地朝周扬靠上来几步。周扬岂肯答应，手中端着火药枪朝于金笑喝道：站住，否则小爷我叫你尝尝这火药枪的滋味。于金笑哈哈大笑道：是吗？你知道怎么使用这火药枪吗？你倒是冲我开一枪试试啊。周扬听了，心下叫苦道：是啊，这火药枪是在我手里了，可是该怎么使用呢？周扬暗地里用力捏了捏枪杆枪托，不见任何硝烟，正想再试，忽见于金笑扑了上来。于金笑一只手抓在了火药枪枪杆上，瞪圆了眼睛朝周扬虎道：小杂种，快松手，再不松手，关爷我要你的命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